大家下午好，祝您平安。据说来法国的皇帝拿破仑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过来的时候，世界都会为之发抖。这个主耶稣用人的身体来比喻教会啊，教会就像身体一样。我这个九月份休假期间看了几本很好的书，其中一本书叫《直奔标杆》，是美国加州城县马鞍峰教会主任牧师 Rick Warren 写的。Rick Warren 写的一本叫《标杆人生》，卖了3000多万册，非常的好。这本书在《标杆人》之前，他还写了一本《直奔标杆》。《标杆人生》是写给基督徒看的，《直奔标杆》写给牧师看的，牧者看的，怎么来建教会。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Rick Warren 啊，中文翻译成华里克，华里克牧师说，世界啊，教会是一个熟睡的巨人，教会是一个熟睡的巨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礼拜天啊，教会里面坐满了信徒，不少人在灵里沉睡呢，他们除了保持信心以外，什么也没干，教会是一个熟睡的巨人。当然了，我们教会不是这种情况。首先我们教会根本就没坐满，对吧？不过要说在教会里睡觉，那倒也不是没人。这我讲道的时候经常就看着有人对着我就开始闭着眼睛，当然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睡觉哈，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大部分教会啊，对于会员的期望就是你能固定的参加主日崇拜，然后按时奉献，在财务上支持教会。其实很多基督徒也这么想的，觉得哎就是这样，我参加崇拜了，完事我奉献了，我就拉倒了，这个就是我作为基督徒应该这么做的。所以教会呢产生了大量的礼拜天基督徒，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信徒们参与教会的侍奉，建立越来越健康的教会。我们今天继续健康的教会系列正道，我们今天讲服事使我们不断拓展。再复习一下健康的教会，我们说这个教会啊，成长健康最关键。如果教会它是健康的，那么成长是自然的事情。教会健康分为5个方面：团契、门徒训练、敬拜、服事，还有传福音。我们再一块儿读一下这5个方面：团契使我们更温暖，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敬拜使我们更强健，服事使我们不断扩展，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首先我们今天集中在服事使我们不断拓展这个主题。那么首先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每个人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神特别的创造。诗篇139篇13到16节就讲了啊，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把我们放在妈妈的子宫里面，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长大，一直到出世。出世以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神也都有特别的心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应该是荣耀神。这圣经讲得很清楚，每个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在哪儿讲的呢？我们还是读，首先诗篇86篇第9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启示录4章的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被造出来目的 最高目的，人生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活着啊，不仅仅是基督徒慕道友，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只是慕道友因为罪的缘故偏离了神的旨意。对于基督徒来说，怎么做才能荣耀神呢？那么在以弗所书二章的十节，保罗教导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为什么基督徒存在啊？为了要我们行善，换句话说，我们存在是为了做好事，但是不仅仅是单纯的做好事，要怎么做好事呢？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做好事，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那种好事。神对摩西有一个计划，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怎么做的呢？出埃及记第四章啊，神呼召摩西，摩西说的，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摩西对自己没信心，神说，摩西你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对你有个计划，我让你能服侍我，我就是按照那个计划造你的。你生在以色列人家中，在埃及法老的皇宫里长大，受到各种的训练教育，然后我借着你杀人，带你到旷野去牧羊四十年，所有这些都是出于我的计划。我有一个计划给你，我是为了这个计划塑造你，预备你。什么计划呀？将来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所需要的东西你都具备了，你没有的你也不用担心，那些我早给你计划好了。所以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计划，为了要让我们来服侍他。刚才讲了，基督徒仅仅参加主日崇拜，仅仅在金钱上侍奉奉献，这个不是神的期望，单单这么做教会不可能变得健康。那么什么是神的期望呢？就是第二点，在教会里每位基督徒都要参与侍奉，在教会里每位基督徒都要参与侍奉。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期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使用他的恩赐和才能来服侍，来建立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如果在教会当中那些沉睡的基督徒能够醒过来，能够激活潜藏在教会里那些大量的才干、资源、创造力、精力，教会会以一种惊人的爆炸性的速度成长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教会，不光我们教会了，好多好多的教会都是不成熟、不成长，有很大的原因的。在《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统计表明，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只有10%的会员活跃于某种个人的事工，有50%的会员不想从事任何的服事。换句话说，教会无论怎么样的鼓励这些信徒，无论怎么样的推动他们，有一半的人仍然是坐在椅子上边观望的。有人说，神没带领我侍奉。瑞克王说，那事实上神就带领你做另一种事情，就是留在座位上。这是神的心意吗？但是调查也发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40%的教会会员有心服侍，但是为什么没服侍呢？不是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服侍，就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这一群人是没有开发的金矿， 如果我们能够动员这40%的人，再加上正在服侍的10%的人，教会就有50%的人活跃在侍奉当中了，有一半的人能够服侍，这是极大的好消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儿。当然了，这不是指我们教会，这个特别指那些成型的大教会啊。我们教会还是处于在职堂的过程当中，新教会职堂的特点是每个人需要做每件事。以前我在一间教会里组织一个团契，组织崇拜的时候献诗，那先找人呢，谁愿意唱啊，愿意唱的都可以来，先找男士，找弟兄，再找姐妹，因为这个弟兄啊他不愿意唱，他一般都是后出来，所以我是弟兄嘛，先找弟兄，把弟兄拉出来了，姐妹很自然就给带出来了。唱诗的人有了，下面得找指挥呀，谁指挥呀？别人给我推荐了几个人，我这将信将疑，这些人都挺熟悉的，能当指挥啊，去问了。我这一问发现呢，其实神早就给预备了好几个指挥了，都是专门的音乐人才，有的搞声乐的，有的搞钢琴的，有的是原来国内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有的美国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博士。所以我们看教会里藏龙卧虎，始终都有很多的资源。现在问题是人才浪费非常严重，资源放在那儿一直没有使用。教会里的服事不仅仅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这些人，这些有位分的人服事，其实也是每一位普通信徒，我们叫平信徒 lay Christian 啊，平信徒的责任和义务。圣经告诉我们，信徒节祭司。信徒节祭司，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君尊的祭司，这个讲就是信徒，基督徒都是祭司，信徒就祭司。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位信徒都应该传福音，都应该参与服事建立教会。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信徒除了主日崇拜呀、奉献金钱，什么也没做。那怎么帮助这些旁观者成为侍奉者呢？从教会的代表人来说，比如说我是牧师，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应该做的首先是在教导上让大家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鼓励大家，给大家提供机会，并且制定一系列的计划，提供支持，跟大家分享神的意向，来推动大家来参与服事。从旁观者来说呢，现在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拿出时间来参与侍奉，这个就跟祷告密切相关了，待会儿我们还要详细讲。首先作为牧师，作为牧者，从我开始，包括我们以后到教会来所有讲道的牧者，我会都跟他们讲这些事情。首先应该教导，把圣经的原则告诉大家，人人都应该参与侍奉。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每位信徒都是牧者，每位信徒都是牧者，不仅仅信徒节祭司。我们这个福音派教会特别强调信徒节牧者啊，基督徒不都是牧师，但是都被呼召出来侍奉，在神的军队里没有志愿军。平信徒如果能够组成侍奉人员，能够组成侍奉的核心，就能起到跟牧者一样的作用，这样的教会是最坚固最强壮的教会。基督徒就是要效法基督耶稣，耶稣说什么呀？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他舍己牺牲奉献，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样子来服侍。圣经当中有好多的经文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但是我不念这些经文，如果您有兴趣想要详细查考可以来跟我要啊。 那么圣经里这些经文讲的都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牧者。首先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被造是为了服事，被拯救是要来服事的，被呼召进入服事，信徒的恩赐是为了服事，主耶稣授权我们要去服事，我们受装备为要服事，被命令去服事，被需要来服事，我们有义务服事，并且根据个人的服事要得奖赏。圣经里有大量的经文讲，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服事，这个是你的责任和义务，这不是你可做可不做的。我们前边还记不记得大家讲，我们讲门徒培训的时候讲到结产生门徒的果子，我们讲到什么了？我们讲到了一个四代同堂的模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四代同堂，第一代是保罗，保罗告诉提摩太，提摩太是第二代，然后呢提摩太要教导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第三代。第四代是啥呀？就是别人，四代同堂。所以这里面要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全职的传道人牧者，那么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这些广大的普通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做牧者，都应该有牧者的心肠，我们的劳苦不徒然，将来神会鼓励我们，将来神会赏赐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来服侍就得神的赏赐。这是第一点，每位信徒都是牧者。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每项事工都重要，每项事工都重要。提到基督徒的价值，保罗两次提到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这句话，每位基督徒都是主耶稣流血舍命从罪恶的权势当中买赎回来的，主的生命，主的宝血是他付出的代价。主耶稣为彼得死，主耶稣为保罗死，主耶稣为提摩太死，主耶稣为我死，主耶稣也为你死。主看每位基督徒都是至宝，都珍贵的不得了。在教会里面没有无关紧要的人，也没有无关紧要的事工，每项事工都重要，少了哪项都不行。我们这是一间小教会，人很少，但是该有的事工一样也不少，主日崇拜、团契、祷告会、敬礼、圣餐、探访、关怀、门徒训练、儿童事工、网站建设等等等等，这是大的方面。每一个事工里面还有很多小的方面，少哪样也不行。所以我们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工作都需要人做，每个工作都得花时间。六年多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主日崇拜，后来过了一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才有主日崇拜。刚开始我们自己在没有处理不了奉献，我们需要靠姐妹教会靠区会来帮忙处理奉献，后来才有自己的独立报税号啊，才有自己的独立的财务团队。人员也是这样，刚开始只有一个人，现在有一批人。教会就是通过施工慢慢拓展起来的，慢慢发展起来的，慢慢壮大，慢慢的成长成熟。教会里参与侍奉的信徒越多就越兴旺。刚才读经的时候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啊，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的侍奉当中有些事工是明显的看得见， 有些事工是在幕后看不见，但是都一样重要。只有每个人都参与，教会才会兴旺。参与也是在事工当中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有位广东的牧师啊，讲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有三个信徒各自从自己家里出来到教会要参加祷告会。头一个信徒走到门口，当时天快黑了，比较暗，他想把灯开开，他就到教会门后边的墙上去摸这个灯绳，摸了几下没摸着，然后他四下一找，发现灯绳在地下，灯绳断了，掉在地上了。他特别生气，他说教会的长老这个牧师都干什么的，那灯绳断了都不知道，要是有年龄大的人进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我得去找他们提醒他们。这人去找牧师，去找长老去了。第二个人进来了，也找灯绳，到门后边去摸这灯绳，也没摸着，一找也是在地下找着。这人也挺生气，他说教会看门的是干啥的，教会看门的灯绳断了都不管，这么点小事都干不了，那别的事他能干啥呀，我得去找他去，我得去教育教育他。他去找，走了，找这看门去的。第三个信徒来了，他也一摸灯绳也没摸着，一找一看在地下呢，但是他啥也没说，他弯腰把灯绳捡起来，到屋里搬了一个椅子出来了，然后呢踩着椅子把这灯绳给系上了，一拉灯亮了，屋里都亮堂了，然后这个外边的后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进来了，大家一块开祷告会。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告诉我们，灯绳非常小，非常不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没有它灯就不亮。不少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看起来很小，看起来不重要，但是影响很大。第二呢，教会里每位信徒都要参与服事，要把教会看成自己的家。你想想，你回你自己家了，灯绳没有，打不开灯了，你骂谁呀？是不是？换句话说，来到教会没有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所以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推给别人，这样教会才会健康，事工才会拓展。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教会不是某一个人的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耶稣基督做头，但是这个教会如果受亏损，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亏损，对我们都没有好处。这是第二点，每项事工都重要。第三点，事工彼此依存，事工彼此依存。对一间教会来说，不仅仅每项事工都重要，并且他们之间呢互相依赖，哪个也少不了。没有哪一项事工能够成就教会里所有被神呼召需要成就的事情。光有主日崇拜不行，你主日崇拜光进来了，做完了回家了，这个崇拜一下，那你谁也不认识，没有教会生活，灵命怎么成长呢？那么就需要有人来参与，并且参与服事的人越多，合作越融洽，教会就越健康越兴旺啊。咱们很多人喜欢玩拼图游戏，一块一块的拼图板把它拼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个拼图板里面拼图少了一块就不完整，不完整你把这一块你放在大家面前，大家人家首先注意就是你少那块，那块有一个洞。我们现在少的那一块就是儿童施工，一个孩子都没有，有了也都走了。当我们身体有一部分功能不良的时候，其他部分就没办法好好的发挥作用。教会想要健康，信徒必须要服侍，建立起相应的功能，建立起相应的施工来。前一段有一个妈妈啊，带了三个孩子来，然后主日崇拜的时候，然后我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所以那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那边学前班的教室里一直待到主日崇拜结束，然后带孩子走了，再不来了。所以未来几年对我们的重点就是儿童事工，首先要把儿童事工抓起来，先留住孩子才能留住家长，然后才能留住家庭，然后慢慢的他们才能带朋友来， 孩子带他的朋友来，大人带他的朋友来，慢慢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教会才会越来越兴旺。所以教会不兴旺，咱们不能去骂呀，你又不行，他又不行，对不对？谁不行啊？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参与服事，啊，包括我在内，我也不是说别人，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对不对？但是光靠我一个人，教会也不能兴旺。那么事工彼此依存，信徒也要互相的搭配，互相关心，这是每个人的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家。我们再复习一下新约的教导，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呀？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再读两遍，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第三点，事工彼此依存。第四点，事工是自我特色的表达。事工是自我特色的表达。神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神是特意这么造的。神他就喜欢多样性，他对我们有特别的心意。所以呢，信徒在教会的事工啊，是由他的特色或者他的特质来决定的。如果一个人想在教会里面能够很好的服侍，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特色，然后才能更有效的帮助教会拓展。啊，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些特质，就会使用他们来成就自己的旨意。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特质都包括哪些要素呢？在《直奔标杆》里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五点。第一叫属灵的恩赐，第二叫心，第三能力，第四个性，第五经验。每个人在侍奉当中都需要来关注这五点自我特色。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三十一节哈，谈到了很多属灵的恩赐，有讲道的，有能够教导的，有能够行异能的，有能够治病的，有能帮助人的，有能做领导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给每个信徒都有某一些属灵的恩赐。给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服侍教会，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一定给你恩赐了，否则你没法服侍教会。但是恩赐只是众多特质当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其他别的要素来影响服侍。那华里克牧师说，大部分教会都认为找出你属灵的恩赐，就会知道你应该做哪方面的事工。但是华里克牧师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尝试不同的事工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尝试不同的事工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换句话说，除非你实际参与服事，否则你无法真正知道自己的长处。你可能明白一些理论，但是对自己的恩赐不清楚，很模糊。而且这个恩赐呢，跟灵性有关。一个信徒越成熟，就越熟悉很多恩赐的特性，他可能能活出仆人的心肠，可能有慷慨的施舍，可能带领得很好。这个很可能是由于灵性的成熟，而不是由于恩赐。华里克牧师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想按照属灵恩赐的清单，好多这个教会都有清单，圣经里有清单，我测试一下自己吧，测试一下自己。后来他发现自己只有一个恩赐，什么恩赐啊？殉道。他说这下好了，我这个恩赐啊只能用一次。但是我们看今天，这是神重用的仆人，他恩赐太多了。如果他从来就没讲过道，他怎么能知道自己有讲道的恩赐呢？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带领过，他怎么能知道自己有带领的恩赐呢？所以我们只有接受侍奉的机会，有讲道的机会你去讲道，有带领的机会你去带领，在服侍当中才会看到结果，并且从别人的肯定当中了解到 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恩赐，做什么事情。咱们华人教会已故著名的牧师滕进辉牧师具有多种恩赐，他对于教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啊，贡献对于信徒有贡献，对于牧师有贡献，对教会有贡献，对福音机构有贡献，对神学教育有贡献。他在担任牧师全职牧师期间，同时担任两间神学院的院长。上个礼拜五晚上啊，徐武豪博士来带领分兴会。徐武豪博士他讲到我听过很多了，有一次他讲，他说滕进辉牧师啊，你看起来就像圣灵一样。这圣灵是谁啊？圣灵是神呐、啊。换句话说，他说滕进辉牧师看着像神一样，所以效法基督，滕进辉牧师得做得有多好啊。大家一致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跟他成熟的灵命密切相关。他因为爱神，因为顺服神，忠心的服侍神，神就不断的加添给他不同的恩赐，借着恩赐大大的使用他，祝福别人，也祝福他自己。2013年，滕进辉牧师安息主怀，92岁。恩赐是神给的，如果我们越爱神，我们灵命越成熟，神就赐给我们更多的恩赐，更多的使用我们。圣经有好多这方面的教导，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换句话说，这个恩赐是能不断的获得的，恩赐不是死的，不是固定的。这是第一个要素，叫属灵的恩赐。第二个要素，心。圣经里面使用心这个字来代表动机，代表欲望，代表兴趣，代表爱好等等。比如说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又说出来。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感觉呀？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呀？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心里的动机是生命的内在引导系统，这系统呢是神建立起来的。动机决定了我们什么，有什么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个心也激励我们追求某种活动主题和环境，它让我们产生一种天然的兴趣。我们只有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才会愿意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在很多地方有些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那是因为他们很享受他们所做的。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天生的兴趣，神这么给我们就有他的目的。我们的情绪动机表明了神对我生命，对我们生命的安排和目的。但是神给了我们这样一颗心，我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我们决定是要行善还是要作恶，我们是自私利己的生活还是牺牲为了荣神一人。给了我们心，给了我们好的动机，但是我们要自己选择到底要做什么。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能力。能力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才干。有人非常有语言天赋，我神学院有一位教宣教学的老师啊，他本身就是宣教师，他熟练地使用13门的语言。还有人有特别有运动细胞，身体协调能力特别好，比如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有些人天生思考能力就特别强，特别那些抽象的理论他能领悟到的别人就领悟不到，比如爱因斯坦。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人物， 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提到神晓谕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特别讲到了一个犹大支派的人，这个人叫比撒列，说他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但是很多信徒不用他们来服侍神，有的时候因为不自信，觉得自己不配，或者觉得比我强的人那么多，那我就不出头了。有一个故事，有位老师拿出一张白纸来，用钢笔在上面点了一个墨点，问大家说，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学生说，看见了一个黑点。老师说，其实黑点只占了千分之一，其余都是白纸，你们都忽略了。每个人都有很多短处，我们有时候看不起自己，但重要的是神看得起我们，神要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神了解我们，他会避开我们的弱点，使用我们的长处，只要我们愿意来顺服他，来服侍他。就像刚才摩西跟神说，我带以色列人没法出埃及啊，我没法跟法老讲话，我没有口才呀。神说，你哥哥亚伦有口才呀，他来帮你啊。还有一个不参与服侍的原因，就是我们找借口啊。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小，但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能力，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可以胜任很多不同的工作。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服侍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使用了非常少的能力来服侍神，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先要祷告，要参加祷告会，祷告从认罪悔改开始，这是第三点，第三个特质能力。第四个特质个性，神造的人千差万别，个性不同，神喜爱多样性，神造了内向人，也造了外向人，有人是阳光型的，有人是忧郁型的，神的仆人个性也都不一样，但是神都使用。先知以利亚急躁，耶利米忧郁，彼得乐观冲动，多马悲观保守，所以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之间经常有冲突，个性不同啊。个性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是会影响侍奉。比如我们如何使用属灵的恩赐和能力，以及在哪里使用。当我们逆着个性服侍的时候，就会觉得紧张不愉快，会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应付，还不一定能产生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顺着个性服侍，就会感受到轻松愉快，很舒服，常常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能获得很大的满足感，成就感。所以模仿别人的工作就很难成功，因为我们跟别人的个性不同。神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使用自己的个性来服侍。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但是需要把学到的东西从自己的特质当中过滤才行。刚才提到滕进辉牧师啊，他有很多的恩赐，他讲道很有恩赐，经常被邀请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甚至英文教会布道。他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过，英文很好。滕牧师为人温文尔雅啊，你看滕牧师的讲道如涓涓细流，不急不缓，字字珠玑啊，然后你不知不觉的就让人全身都能够投入到他的讲道当中去了，这是滕牧师的个性。咱们华人教会还有一位唐崇荣牧师啊，在印尼的雅加达牧会，这是世界级的布道家，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甚至英文教会里布道。唐牧师的性格就是嫉恶如仇这种性格，所以他讲到呢气势磅礴啊，讲到经常这个思维非常的严谨，思想很深邃，他这种讲道风格，听他讲到从一开始就把你抓住了，一直听到最后。这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但是神都重用，都是神重用的器皿， 两个人关系还特别好。有一次滕金辉牧师从印尼布道回到香港，跟同工们讲了个小故事。这印尼人呢，他姓滕，把这个滕翻译成了叫 D-I-N-G， 叫定。这个唐崇荣牧师在当地呢，他姓唐，唐翻译就叫动 D-O-N-G， 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叮咚啊，叮咚，一唱一和，那个叮这个咚，都是神使用的重要的器皿。所以个性虽然不同，但是都能被神大大的使用，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服侍神。第五个要素是经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的获得的经验不一样，都很丰富，这些神都很珍惜，神不会白白地让我们浪费人生的经验，会使用这些成为我们服侍当中有特色的体现。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圣经当中的这个人物摩西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在王宫里受到了特别好的教育，然后在旷野当中牧养四十年，最后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摩西博学多才，又受了很多的苦，特别坚忍，所以才能被使用做这件事儿。彼得本来是渔夫，经常在海上大风浪当中打鱼谋生，不畏艰险，勇气十足，神就使用他做布道的工作。特别五旬节圣灵降下，他布道一次三千人信主受洗。保罗从小在法利赛教派受严格的训练，研习犹太律法，学习讲道学、雄辩术，熟悉希腊文化。后来新约圣经书信将近一半，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是他写的。咱们基督教的神学理论，特别牧养教会这些方面，主要都是参考保罗书信。不仅仅是早期的使徒，不仅仅是这些以前的先知，咱们教会历史上也有无数的这些信徒，神使用他们的人生经验来服侍，并且体现了他们自己服侍的特色。有一位女信徒叫 Fanny Crosby， 好多人都知道，她一出生就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了双眼失明，后来进入盲人学校学习七年，系统的学习了各种的乐器、歌唱、写诗，一直活到了94岁，写出了大约9000首的赞美诗。咱们崇拜的时候经常唱的“荣耀归于真神”、“有福的确据”、“安稳在耶稣手中”，这都是他的作品。美国第三次大觉醒运动，这芬尼·克罗斯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现在吧，就有一位基督徒的布道家，好多人可能都知道，叫利克·胡哲啊，这个是中文名，他澳大利亚人。出生的时候海豹症，四肢没有成型，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健康的生活，一直到现在人家还结婚了，还生孩子了，无数的人因为他的见证信耶稣了。我自己呢，从小就是兴趣广泛，我喜欢读书，喜欢唱歌，喜欢写作。我大学的时候在学生会担任组织部长，那个时候也是组织了很多活动，积累了一些组织管理跟人打交道的经验。工作以后在单位当个小干部，经常要在公众面前讲话，汇报工作，所以神就使用我的经验在这里职堂。神带领我们，神允许我们的经历啊，来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些都不是突然的。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些就成为我们服侍的资源，自我特色的表达。所以我们应该使用神给我们这些特色，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抱怨也不要尽量想变成跟别人一样啊。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些特质，神就会使用这些特质来成就他的事工计划。在《植根标杆》这本书里面，华里克牧师请大家考虑五方面的经验，这五方面的经验决定了什么是最切合 每个人特色的事工。五方面经验，第一方面，教育的经历。你在学校里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呀？第二，职业经历，你最享受以及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哪一个呀？第三，属灵经历，你生命当中与神之间最有意义、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第四，服事经历，过去你曾经如何服事神？第五，痛苦的经历，哪些问题、哪些伤害、哪些试炼是你曾从中学到的功课？所以当我们使用自己的属灵的恩赐能力，在我们心所希望的地方，以能够表达我们个性与经验的方式来服侍的时候，就会产生最有功效的果效。当然了，想达到最切合每个人特色的这个程度啊，不容易。我们都追求完美，但是生活不完美，就像我们教会有很多缺陷，但是仍然在往前走。关键是首先要有一颗愿意顺服、愿意侍奉、愿意摆上的心。信徒在教会里的服事非常重要，因为会使教会不断的扩展。对于教会的带领人，对我们这些人呢，也希望不断的来灌输让大家参与侍奉的观念，帮助大家来在教会里面侍奉。所以对于在座的诸位信徒呢，首先要拿出时间来参与服事。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有这些特质可以服事。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有责任和义务参与服事。无论你多大年纪，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开始使用。我们要拿不出时间来啊，当然我们可能有实际的困难，更可能的是我们不愿意改变，不愿意离开老的生活。所以首先需要祷告，先参加祷告会，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我家都有祷告会。我们先求神开路，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的困难首先，然后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先从认罪悔改开始。我们今天啊讲了服事，教会会使我们的事工更加拓展。那么我们重新复习一下健康教会的五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念。团契使我们更温暖，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敬拜使我们更强健，服事使我们不断扩展拓展，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今天我们讲了服事使我们不断拓展。首先，神对于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对基督徒也有计划。在教会里面，第二点，每位基督徒都要参与服事。首先，每位基督徒都是牧者。第二，每项事工都重要。第三，事工彼此依存。第四，事工是自我表达的特色。那么自我表达的特色又包含了五个要素：属灵的恩赐、心、能力、个性和经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进入你的教会，成为肢体。你看我们为至宝，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为要宣扬你的美德。你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要使用我们的恩赐、能力、个性、经验，在教会中服侍你。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和无能，但我们相信你会使用我们。求神激发我们有颗爱主的心，愿意效法基督，顺服神的旨意，学习牺牲舍己，追求更新的人生，不断拓展我们的事工，让我们教会变得更健康，自己也更蒙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